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1回。韩立心念一转之后，很自然的就想到，但是身躯却丝毫未停，一飘之下就从牌楼当中一闪而过，到了后面数十丈外处。两名灵族合体，双目紧闭，一动不动，丝毫未曾发觉的样子。韩立心中一笑，正要不在意的继续前行的时候，忽然那面牌楼猛然之间紫光大放，嗡鸣之声大起。
大胆，是谁鬼鬼祟祟的藏在下面？
那两名原本看似泥塑的灵族人几乎同时双目一睁，各自一声大喝出口，就默然一前一后的出手了。光头灵族男子背后艳丽的光霞一闪，现出了一尊丈许高的四臂佛像，浑身是晶莹夺目，合手捧着一面七色令牌，往地下处猛然一晃，呼哧一声，一道七色光柱一喷而出，直接洞彻地面而下。另一名灵族男子呢，则砰的一声过后，头顶上赤焰猛然一丈，竟凝结出了一张赤红丝网，一个翻卷向七色光柱所喷之处一照而下。七色光柱只是一个闪动，就直接到了地下数百丈处之深，其中一道透明的影子被出其不意的一扫之后，竟然现出了人形真身出来，正是莫简离这位人族大成。没有等其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那张赤红的丝网就一下子无视百余丈距离的到了其头顶处，并轰的一声化为了滚滚烈焰一指而下。莫简离见此脸色一沉，一声冷哼过后，一只袖子猛然之间往高空一甩，顿时一股白气狂涌而出，烈焰一接触之下，纷纷泥牛入海一般的被一吸而入，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其半分。莫简离的脸上还未刚刚闪过一丝冷笑的表情，嗤的一声，一道赤红色的符箓竟从烈焰中突然射出，一个闪动过后，突然化为了无数赤丝一散而开。下一刻，莫简离体表丝毫征兆没有的蓦然红光一现，一根赤红火链顿时凭空出现在了身上，一个缠绕过后就将其困受了个结结实实。莫简离自然一惊啊，一声低喝过后，护体灵光骤然一丈，就像凭借强大的法力将火链是硬生生的一撑而破。但是那火链赤焰一滚，随着护体灵光巨掌竟也跟着大盛了起来。莫简离接连几次催动灵光，却一时之间的没能从火链当中挣脱而出。这位人族大成的脸上终于为之色变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那名光头灵族也已经再次催动背后的法相，将那面七色令牌再次一晃，轰的一声晴天霹雳过后，七色令牌的表面一阵扭曲模糊过后，从中喷出了一枚斗大的七色符文出来。此符文滴溜溜一转，为之猛然一丈，化为了一口艳丽异常的五柄光刃，丈许来长，表面金光流转之下，竟然隐隐约约的幻化出了口鼻等器官出来，竟给人一种是活物的诡异感觉。莫简离的神念往这口艳丽的光刃之上一扫，以大成期的修为，身上竟也蓦然升起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这柄符箓所化的光刃一下子嗡鸣之声大作，不好！莫简离瞳孔骤然一缩，口中突然发出了一声低吼，接着身上的霞光一阵缭绕，数件不同式样的防御法宝同时离体飞出，幻化出了团团灵光，护住了上空。在那火炼的束缚之下，这几件宝物已经是他以最快的速度能放出的防御宝物了，纵然还有其他更加厉害的防御手段，这个时候却来不及施展半分了。就在这个时候，空中那口光刃一个模糊在原处消失，与此同时，莫简离头顶之处艳丽的霞光一闪，祭出的数件防御宝物就无声的纷纷一分两片， 竟然如同切割豆腐一般的那么容易啊。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之后，光刃大亮，向墨简离头颅狠狠地一斩而下，尚未真的落下，一缕犀利的奇寒就先一袭而来。墨简离若是其他时候只要一个飞遁就可以轻易地躲开此斩，但是眼下的这种情形，身躯呢却在束缚之下没有办法移动半分，只是惊怒地看着艳丽的刀光向自己一落而下。他蓦然脸现一丝厉色，头顶天灵盖光霞一卷，一个和本体一般无二的小人就在霞光当中若隐若现，并两手各持一件银色的短剑从高空一举而起。墨简离这位人族大成眼见情形危急啊，竟将大成元婴一下子放出，准备应接这道看似极其恐怖的光刃。砰的一声闷响，一道人影仿佛淡淡青烟的从艳丽的刀光之下一闪而过，只是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拳竟将刀光硬生生的击得粉碎，然后一个闪动出现在了墨简离一侧十余丈外，光影一凝现出了真身，竟然是一名面带淡笑的青袍青年，正是韩立本人。原来啊，在不远处的他眼见墨简离遇到了危险，当即不动声色用不可思议的遁速瞬移过来，并挡下了这一击。多谢韩道友相助，墨简离自然大喜过望，头顶小人一个模糊之后就重新的没入到了天灵盖当中，不见了踪影。这位人族大成终于缓过手来，伸手一掐诀，口中是念念有词，体表光芒一暗，再张口往自己身上一喷，一道不知道是何种神通的白气顿时一卷而出，那根血链一接触之下立刻就发出了嘶嘶的怪异的声音，停在两名灵族男子吃惊的目光当中，滚滚赤焰顿时一脸，同时体表呢现出了丝丝的裂痕出来。这个时候墨简离才一声大笑，气息猛然一丈，两条手臂一动往身上一扯而去，嘎嘣嘎嘣连声脆响传来呀，火链竟一下子寸寸的碎裂而开。此火链纵然说玄妙万分，但如何真的能够困住一名大成存在呀？只要给了墨简离片刻的时间，就让他轻易的脱困而出呢。至于说那柄粉碎的艳丽的光刃，虽然说在秃头灵族男子急忙一催之下重新还原如初，但是七色令牌也一下子变得暗淡无比，明显顶多呢只剩下了催动一两盏的力量而已。光头男子望向地下的韩立和墨简离几眼，这才真正确定竟然是两名大成存在，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晴不定。而那名头生赤焰的灵族人在火炼一碎的瞬间张口一下子喷出了数团精血出来，气息也一下子衰弱了几分。晚辈灵隐灵智拜见两位前辈，刚才不知道是两位前辈来到才贸然出手，还望多多恕罪。光头男子在神色连变数下之后站起了身，冲地下深施一礼。韩立嘿嘿一笑，身躯一个晃动之后就横着跨越了数百丈距离，出现在了牌楼不远处的地面上，并上下打量了两名男子几眼，倒也并没多说什么。而墨简离则在哼了一声之后灯光一起也出现在了韩立旁边，并有一些脸色难看的说道，你们刚才的手段全都在那两件宝物身上，但这两件宝物可绝对不是你们可以拥有的，是不是灵王那个老怪物赐下的呀？以墨简离大成身份却差点在两名合体期的手中吃了大亏，纵然说对方是偷袭并且另有惊人异宝在身的缘故，也让他颇有一些恼羞成怒。前辈恕罪，晚辈二人也是奉了灵王大人之命才如此做的呀。光头男子脸色微变，急忙躬身解释，哼，是灵王这老鬼的主意，说吧，他为什么会将这般重宝赐下，而且看起来似乎还是专门对付我等这些同阶存在的，否则老夫又怎么会吃亏啊？ 莫典林神色丝毫不见缓松，他脸色阴沉地问道。光头男子闻言略犹豫，和同伴互相看了眼，这才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从山峰高处且破空之声一响，另有六道惊鸿激射而下。这两名合体灵族见此一喜，神色竟然不约而同的同时一缓。韩立神色微微一动，但是仍然站在一旁是一言不发。莫简离目睹此景，则双目微眯，但是隐约有一丝危险的金芒闪过，灯光一闪而现，六名打扮和光头男子相似的灵族人赫然同时现身而出，同样的合体境界，身上隐隐约约有丝丝的宝气透体而出，似乎也各自身怀异宝。这六名灵族啊，一看清楚韩立和莫简离二人，再用神念略感应其深不可测的修为之后，神色顿时是微微一变，不过倒也没有太过吃惊的表情，这倒引起了韩立的一丝留意。六位道友来得正好，我正想前去通知一声，两位大成前辈前来拜访圣山了，我二人呢却一时不察出手冒犯，正在向两位前辈赔罪呢。光头男子机灵异常，虽然心中一松，但是表面却仍然恭敬异常的说道。韩立闻言呢是微微一笑，而莫简离听了之后，脸色却越发的阴沉了几分。这灵族男子如此一说，他都不好出手真的教训这两名合体期的灵族呢，否则再见灵王的时候，难免落下一个以大欺小的名头，恐怕不好和人家交代呀。而六名合体灵族此刻也连忙上前，同样面带恭敬的向韩立二人见礼。其中一名白角老者更是面带笑容的说道：哎呀，二位前辈能大驾光临圣山，自然是本族的荣幸，灵王大人早就知道二位前辈近日将到，故而早已经就在紫气厅等候多时了。
早就等候我们了？
莫简离听到这话不禁愣住了，韩立的眉梢一挑，也有一丝惊讶。
啊，二位前辈不是和灵王大人早就约定好了的吗？二位难道不是地交岛的血染黑林两位大人？
白教老者终于从韩立和莫简离的异样神色当中看出一些什么，一下子吃惊的说道。显然他也意识到，似乎自己几个人呢，搞出一个不小的乌龙出来。其他几名灵族合体见此，也不禁面面相觑。
谢然、黑林，我倒是听说过这两个人，好像是雄霸大陆中部某片海域的两名异类大成，听说威名赫赫，神通广大，但是可惜啊，没有打过交道。哼，不过这无妨，老夫莫简离，旁边是同族的韩立道友，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呀？
莫简离嘿嘿一笑，用一种异样的口吻缓缓地说道：
哎呀，这原来是人族的莫前辈和韩前辈啊，你看这在下刚才误会了，让二位见谅啊。哎呀，但不知道两位前辈突然潜入本族圣山，可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本族效劳啊？
白角老者的脸色连变数下，心中暗暗叫苦不迭，但是嘴中丝毫敬意不减的连忙问道：
没什么，老夫和韩前辈这次过来只是想见见灵王道友而已，现在灵王道友既然已经在上面等候了，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二人呢也不用怕白跑这一趟了。
莫简离阴沉之色一收，反而哈哈大笑。韩立听到这儿也不禁微然一笑，看来真的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原本害怕灵王会故意的闭门不见，如今的倒不用费太多的功夫了，唯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这位灵王在此时突然邀请两位异族大成的真正用意了。
哎，这个不是这个不大好吧，灵王大人 只是邀请血染前辈他们，二位前辈若是也想一见的话，晚辈等人恐怕无法做主，这必须上去通禀一声才行啊。
白角老者的神色一下子尴尬了，半晌过后才吞吞吐吐的说道：“
哼，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哦，谢然他们可以接见灵王，不我二人就不行了？莫非说你们真觉得我们人族好欺负吗？连族中大成都不用放到眼中了？”
莫简离笑容再次一脸，猛然一步跨出说道，一股仿佛将附近天地都压垮的恐怖灵压一下子从他的身上一涌而出。纵然说这八名合体灵族都有异宝护身，但在如此近的大成气息直接一压之下，也不禁噔噔噔的同时倒退了数步远，脸上纷纷现出了一丝恐惧。
前辈息怒，前辈息怒啊，晚辈等人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白角老者满头大汗，急忙大叫道，但是莫简离却面无表情，宛若未闻，身上气息一晃之下，反而呢比先前更加强大了几分。这一次那八名合体灵族再也没有办法用本身的修为抗拒身前的灵压，不约而同的身上宝光一现，八件不同的异宝虚影同时从各自身上一冒而出，堪堪抵住这股恐怖至极的灵压。韩立目光一凝，就将这八件宝物看了个一清二楚，分别是三枚符箓、两面令牌以及一只白色小鼎和一柄银色如意。莫简离见此哼了一声，护体灵光微微一闪，向前迈出了一步，就要将灵压全部一放而出，彻底的给眼前几个灵族小辈一个教训。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福陵山顶上传来了一股诡异的清风，从莫简离身前一卷而过。莫简离啊，只觉得一股暖洋洋的气息在身前一个徘徊过后，原本的放出的恐怖的灵压竟然瞬间化为了无形。接着一个温和的老者的声音从风中悠悠地传了出来，
莫兄啊，不必动怒，他们先前言语出自无心，本王就替他们赔罪一声了。二位能大驾光临此地，在下欢喜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拒绝一见呢？本王就在山顶恭迎二位了。灵灭啊，我刚才用神念探查过了，虽然二位道友已经来到了山脚下，你们中四个先下去恭迎他们吧，另外四人则恭送莫兄到紫气堂来。
遵命，领法旨。
八名合体七灵族冲山上肃然一拜，接着将身前的法宝去拿收。光头男子四人呢就向山下疾驰而去，剩下的白角老者等四名灵族则冲韩立等人再次深施一礼，做出了恭迎的姿势。
既然是灵王道友亲自发话，莫某自然不能不给一点面子吧，先和道友见上一见再说其他的事情吧。
莫简离的神色变换了几下，终于没有出手阻拦光头男子等人，而是大袖一抖，大模大样的向山上一飞而去。韩立微微一笑，同样不带丝毫烟火气息的一飘跟上。这个时候剩下的四名合体灵族也动身跟了上去，不过那名白角老者却有一些目光异样的偷偷的看了韩立的背影一眼。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2回。韩立刚才虽然一言不发，可是身为这灵族当中的强大的圣灵存在，他又如何会不知道一些这位新晋人族大成的消息呢？虽然说这些消息都来自族外，已经过时了，或者是过于模糊了，可是这位人族大成曾经重伤过一名夜叉族大成的事情却明显的不会虚假的，这自然让这位灵族老者不觉对韩立更有几分畏惧，他当然了还有那么一分的好奇。 毕竟说这灵界虽大，也没有几个人能刚一进阶大成期就能击败其他大成期老怪物的。行里对老者心思的变化自然不会知道的，他不会有任何兴趣，而是双足离地数尺徐徐飞行，同时目光呢不时地向山路两旁打量着。福陵山上半部分布置的法阵禁制之多，远远的高于山峰的下半截，但是其中呢大半自行触发禁制都已经人为的停下了，否则的话韩立和莫简离纵然说是大成修士，也绝对没有办法这般一路畅通无阻的。看似不过数千丈的路程，这一行人呐、竟然飞行了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久，似乎后半截山峰之高足有十几万丈一般。莫简离的神色不禁有些怪异了起来，韩立是表面不动声色，心中也不禁啧啧称奇起来。看来呀，此山除了表面的这些禁制之外，似乎呢还另有极其玄妙的东西在其中，否则没有办法连其十念也一同欺瞒过去的。白角老人等人呢一直神色如常，显然对这件事情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说这后半截山路走的是极其的漫长，一行人呢还是在一会儿功夫之后穿过了一片薄薄的白雾，来到了峰顶之处。韩立抬手一望，只见这座福陵山之顶的大片空旷之地上，除了一座三层高的巨型阁楼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建筑了。在阁楼大门上面的一块牌匾之上，则书写着龙飞凤舞的三个淡金色大字，紫气堂。阁楼外面同样空荡荡一片，丝毫人影不见。两位前辈，灵王大人就在里边等候，晚辈等人就不便进入了。白角老者冲韩立二人深施一礼，恭敬地说道：好吧，既然这样，你们在外面候着就是了。莫简离倒是没有多说什么，神念呢往阁楼那一扫而过，就没有迟疑的大步的向阁楼大门而去。刚才他的神念探查的清楚异常啊，这座紫气堂丝毫禁制波动都没有，除了里面一个若有若无的诡异气息之外，真只是一座普通的阁楼而已。如此一来呢，他自然不会有多少顾忌之意了。韩立淡淡一笑，也跟着进去了。一进入大门之后，里面是一座四五十丈广的巨型大厅。在大厅的四周呢，各自布置了一盆葱葱绿绿的花树，足有数尺之高，上面结满了五颜六色的拳头大的巨花。其中一盆花树的面前，一名身穿白袍的老者，双手倒背站立在那里，只将背影呢留给了大门的方向。阁下就是灵王道友？莫浅离目光一凝，有几分凝重地问道：二位远来是客，还是先坐下再说话比较好？白袍老者呢没有直接回答什么，反而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好啊，既然道友这般说了，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莫简离盯着老者的背影沉吟片刻，大摇大摆的在一旁坐了下来。韩立则眉头一挑，他身形一个模糊过后，同样出现在了另外的一张椅子上，然后呢用似笑非笑的目光打量着白袍老者的背影。二位道友见谅啊，老夫习惯一个人独居，
这只能以一杯清茶待客了。
等韩立二人刚一坐下，白袍老者轻笑了一声说道，话音刚落，一旁一个偏门一打而开，从里边呢竟蹦蹦跳跳的走出了数只白毛小猴，不过半尺来高，但是一个个通体雪白，两眼赤红。这些小猴啊，或头顶茶盘，或头顶茶壶茶具，手脚齐动之下，竟然顷刻之间呢就给韩立二人各自倒了一杯异常清香的灵茶出来。韩立的目光往着灵茶上一扫，就一把抓住茶杯一饮而尽。莫建林呢却看都不看眼前灵茶分毫，直接的冲老者淡淡问道，我二人这次来的用意，想来道友应该知道吧。我虽然和莫道友神交已久，但是这一次也算是头次见面，如何会知道道友的来意啊？白袍老者嘿嘿一笑，终于转过了身。只见他鹤发童颜，双目如电，袖子一角上赫然绣着一枚紫红色的枫叶，但是神色呢却是平静如水。莫浅离和韩立京啊，均都再一次的打量了这位灵王几眼。道友不知道莫某二人的来意，但不知这次邀请血然二位道友到此，又是为了何事啊？莫浅离反问了一句：“啊，在下招血然道友他们到此啊，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呢为了做一桩交易而已。”怎么，莫兄也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吗？ 白袍老者瞳孔一沉，但是从容不迫地问道，
那正好啊，我二人到此也是想和灵王道友做一笔交易的。
这次轮到了莫简离，目光一凝，口中不加思索地说道，
哎呀，那可是要让莫道友失望了。在下呢一向只和相熟之人打交道，可并没有和陌生人交易的习惯。我看莫兄您还是请回吧。
白袍老者呢毫不迟疑的一口回绝了。莫建离闻言双目一眯，他忽然单手一扬，一道银光从对面飞射而出。只见这白袍老者呀动也不动，他那银光一接近他身前丈许处，却一顿呢自行凝滞在虚空当中了，竟然是一块银光灿灿的玉简，表面呢还印有和老者袖口紫红枫叶一般无二的图案。白袍老者的脸色一下子有些难看了起来，蓦然抬手一招，银色玉简呢就落到了他的手中。略检查过后，这才缓缓说道，
哎呀，看来石心老祖已经不在人世了，你动手的还是死在了那头鸣虫之母手中啊。虽然不是那头鸣虫之母亲自动的手，但是也差不多。
莫简离平静地回答道，
好吧，我不管你如何得到这件信物的，那这次交易就也算上你们两个吧。不过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如愿以偿，可还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白袍老者手中银光一闪，玉简就无声的不见了。
这个自然呢，我二人到此也不过是寻求一个机会而已。
莫典离终于双目一亮，面露一丝笑容，
哎呀，不是我小看莫道友啊，单凭你的本事想要完成这笔交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倒是你旁边的这位还有那么两三分可能的，这位道友就是新晋威震数族的韩立道友吧。啊，果然不是一般的大成老祖可比的呀。
白袍老者的嘴角这个时候泛起了一丝淡淡的讥讽出来，但是目光呢一落到韩立身上之后却换上了两分郑重之意。灵王大人也听说过在下的名字，那韩某可真是受宠若惊了，不过道友也未免有些太看不起莫兄和在下了吧。韩立淡淡一笑，轻描淡写的说道：
哦，韩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白袍老者闻言一愣，有些惊讶，道友若是没有轻视之意，又何必只拿区区一句化身来糊弄我等呢？韩立神色不变，
啊，化身？
这一次可是轮到了莫简离吃了一惊，他急忙用神念往着老者身上一扫而去，但仍然只觉得对方的气息深不可测，他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的异常，脸色呢不由阴晴不定了起来。白袍老者流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盯着韩立好一会儿过后，这才轻声一笑：
韩道友真是好眼力，竟能将这具同心化身都一眼看破了。哎呀，本王也不得不说一声佩服了。不过要是因此说老夫有轻视之意，那可就真的有些冤枉在下了。莫兄和韩道友来之前的时候应该听说了老夫闭关的消息了吧？实不相瞒呐，此事并非虚言，本王本体的确现在正在某处闭关，无法轻易出关见客的，所以说只能将这具化身派到此地了。其实不光是二位，就是那血染黑林二位道友，在下也是打算用此化身来相见的呀。
白袍老者倒是坦然的承认了下来。莫简离听到这儿神色一动，他张口也想说些什么，却忽然听到大门外传来了一声冷哼，接着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一下子轰隆隆的大声的响了起来：
林兄竟打算用一句化身接近我等兄弟，这未免太没有诚意了吧？难道说道友本体是在避待生死关不能吗？否则的话，以我等兄弟的面子，怎么还不值得阁下本体出关一次吗？
话音刚落，只见大门外人影一晃，两名皮肤粗糙黝黑、面容相近、隐约有一层角质鳞片覆盖身躯半边的异族人蓦然走了进来。这两个人呢，一个身上煞气滚滚，形成了一层血色光霞，是笼罩全身；另一个呢，却身上气息阴沉冰寒，隐约有无数淡黑色的气团在体表滚动不定，并形成了无数细小的漩涡，像附近的天地元气呢不停地吸扯进了其中的样子。二者远远看起来实在是十分的诡异
啊。原来是血染黑林二位道友已经到了，林某未能外出远迎，失礼了。不过在下虽然不是避那生死关，但是这次闭关也非常的重要，一旦出来那可就要前功尽弃了，只能让诸位道友多多见谅啊。
白袍老者面对新来的两名异族大成存在，双目一亮，但是口中还是一笑解释了两句：
行了，要不是这次交易。
一名黑肤男子双目一瞪，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另一名男子呢却抢先一步打断了他的话：
算了算了，黑贤弟啊，我等这次来可不是来谈心交友的，不是本体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他能够拿出那个东西来就行啊，还是赶紧谈正事吧。
哎，对了，林兄啊，
这两位道友又是什么人呢？你事先可并没有提起过， 此次交易还约了其他的人呢。后一名黑服男子说到最后两句话的时候，目光冷冷地扫了韩立和莫简离一眼。以莫简离的大城区的修为接触到他的目光，浑身的肌肤呢竟然不由得一寒，脸色顿时为之微微一变。对方明显修炼过某种对大城存在也有威胁的神念秘术，否则的话这区区的一道目光绝对不会有这么恐怖的效果的。至于说韩立和对方对了一下目光，只是瞳孔呢微微一缩，竟然丝毫异样呢都没有显现出来。两名黑服男子一见韩立这般表现，心中一惊，互相看了眼之后，脸上的不屑不知不觉的收敛了。
谢然道友，这话可真的是误会本王了呀。说起来，原先老夫第一个找的交易之人可并不是二位，而是石心道友。那么现在石心道友虽然陨落了，但是啊，这莫道友和韩道友却带了其当初的信物前来，那本王又怎么好拒绝呢？好在啊，老夫手中的那样东西可并不只有一枚，足够几位道友分配的。不过倒是几位是不是能拿出我想要的，还是两说的事情吧。
这白袍老者不慌不忙。
林老怪，我兄弟二人对那雷霄符是势在必得呀，为此一得到你打算用此符交易的消息，我二人立刻可就赶了过来，并将整座岛上的宝库几乎都搬空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尽管说就是了，只要我二人有的，绝不会吝惜分毫。
血然肃然地说道。
茂茂和韩道友也是一样，只要灵兄一句话，在下就算倾尽所有也愿意换取这三清雷霄符啊。
莫简离轻咳了一声，同样十分认真。
这个不急啊，我说几位道友还是先品尝一下本王自制的灵茶，咱们再谈的这件事情啊。
老者闻言一摆手，风轻云淡。
两名异族大臣一听这话，眉头不禁一皱，
但是悄悄的传音了几句之后，
雪然也就点了一下头。
也好，谢某的确也听说过贵族调制的灵茶堪称一绝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话音刚落，两名异族大臣一个晃动，分别在附近两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那几只雪白的小猴啊，灵性十足，没有等白袍老者吩咐，就主动的蹦跳了过去，给二位呢也分别沏上了一杯灵茶，然后呢他们这才离开了大厅。
显然这几只有了灵性的小猴子也知道下面的谈话绝对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3回。